哥，是吧？一同来亲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把我们整个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主的身上啊、我们尽量把我们的心灵呢向着主敞开、我们先唱这个509首，当转眼仰望耶稣。好，我们听这个 Stephanie 帮我们弹一遍，然后我们一起来唱。诗歌哈，也是一个瞎眼的姊妹写的啊、这个是 Helen Lehman、这个我们知道那个 Fromke 弟兄啊曾经介绍过这首诗歌的这个故事。那么这个作者呢是从我们华盛顿州出去的，好像在西雅图还住过，后来呢从这里搬到洛杉矶。那他呢写下这首诗歌真的非常的宝贵啊，很多弟兄姊妹都非常喜欢。那么这个姊妹呢在洛杉矶的时候啊，她得到一个机会，这医生说她的眼睛啊可以动手术，能恢复她的这个视觉，所以她就写了封信给这个 T. Austin Sparks 弟兄，因为他们彼此之间有很好的交通，所以他就问这个 Sparks 弟兄啊，就说呢我这个眼睛啊到底要不要开刀使他这个恢复视力。那么当然 Sparks 因为给他一些的鼓励，但是感谢主啊，我们的姊妹呢最终他放弃这个，他说他宁可啊眼睛失去视力，不要失去他里面对主的注意。我们看见多少爱主的弟兄姊妹啊，他们真的是把他们的心完全摆在主的身上。我常常有时候在想，主啊，为什么你在那么多人里面啊会产生这么大的吸引啊，能否今天你也这样吸引我们呢？你看我们跟随主，我们常常把我们的眼目都是注视在主之外的事情上，若是有很多事情跟我们的本身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主若祝福我们的话呢，我们真是巴不得这个恩典快快临到了。但是你又看见有一些的弟兄姊妹，一些圣徒们，他们宁可啊维系他们和主之间这个亲密的关系，他们拒绝外面的这些祝福。 所以这首诗歌非常的感人啊！我想弟兄姊妹们，尤其他的副歌，是多么美好的一个提醒啊！教导我们要转眼仰望耶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中啊，我们周围太多的事物吸引我们的眼目了。巴望主保守我们，像我们的姊妹一样，我们里面只有一个注视啊。不管周遭有多少的人事物，不管有多少事情的变化啊，愿我们的心永远归给主。所以晚早晨我们来到这里啊，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们借着这首诗歌呢，那么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重新归在主的身上。好，我们再来唱，我们从第一节要唱到第三节。把这个副歌唱一遍啊。知道主的同在哈，是随时随在的，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这无论我们在哪里，他也在哪里。所以我们要注视他是很容易的，我们在信心中把我们的眼睛转向他。 因为这实在是基督徒属灵生活中很大的秘诀，愿我们会运用这个秘诀，也会享受他自己的丰富。我弟兄们来一遍来，
当断夜
照我们，我们知道地和其上的事都要过去，但是呢，这些东西对我们的影响常常是很厉害，所以我们要求主保守我们，让他自己的荣光遮蔽一切，他叫我们的心能够变得单纯，能够变得专一。我们再唱另外一首诗歌，这首诗歌507首。这个 Lida 我想应该是个姊妹啊，这一次我们追求姊妹比较多，我尽量多选一些姊妹们的诗歌，让我们看一看啊，在教会历史中有很多姊妹们，他们对主的心意也是有相当的认识，他们写的一些诗歌都是相当宝贵。那这首诗歌呢，我不晓得弟兄姊妹熟不熟，我们先听琴弹一遍好不好，然后我们一起来唱。 这个英文啊，这个副歌说哈 God's way is the best way， 神的路是上好的路啊。所以对于神来讲没有次好的东西，神给他的百姓也是上好的。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勉励腓立比的弟兄姊妹们要追求神那个上好的福分。好，我们不要以神的赐好为满足，因为在基督徒的经历里面呢，有一些东西的确是神的祝福，但是却是赐好的东西。我们所以我们常常在这里讲，一个人呢追求主啊，和追求那些与主有关的事物是有很大的差别的。今天我们要以主为中心，我们的心要爱主，要过于爱那些与主有关的东西，还不仅是世界上的东西啊。所以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求主把我们的心能够练得纯净，我们要说神的路是最好的路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要从最好的路上跟随主啊。然后他说神的路呢， God's way is the right way， 神的路是对的路啊，只有神的路是对的，其他没有对的路。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中，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路啊，但是没有一条路啊是对，只有神的路是对的。所以呢，我们需要经常的依靠他啊。这里 I'll trust in him always 啊， He knows the best， 因为呢只有主知道怎么引导我们走这条上好的路。我们把这个副歌再唱两遍，然后我们一起在主面前一点祷告的时间。
神的路是正路，神的路是上路，我愿尽操以后为神之最好。神的路是
我们感谢你丰丰富富的与我们同在，是吧？我们的灵，真是感觉何等的满足欢畅，因为主与我们同在，是吧？这实在是我们能得着最上好的福分，是吧？在这美好的早晨，感谢你分别我们，能够坐在你的脚前，是吧？我们要来。专一的注视，我们专一的来听你，主啊，你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主啊，在你这位美善完全的神所计划的一切中，把我们引进这荣耀的旨意里，主啊，我们的心真是要敬拜你，主啊，唯你知什么是上好，主啊，我们只有一生的机会可以来跟随你，只有一生的机会可以来做拣选，主啊，让我们不要随着自己的意思让你来引导我们，主啊，你从高天看到地上，主啊，你真是知道我们人生从起初到末了当怎样行走，
是的，
主啊，让我们不要偏行己路，让我们不要固执己见，愿在你这位慈爱的主目光的注视中，把我们自己完全的放下，主啊，我们真是要来认识你，我们真是要来认识你永远的旨意，主啊，借着以弗所书把我们带进这有福荣耀的道路中，让我们能够忠心跟随你到底，让我们在最末了的时代真是为耶稣基督荣耀的旨意做见证，主啊，祝福今天早晨的聚集，高我们亲爱的弟兄也高所有的弟兄姊妹，主啊，让我们沐浴在你的恩中，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主，愿你吸引我们，让我们能够快跑的来跟随你，像你在历史历代吸引许多爱主的圣徒一样。主，愿我们真实的一个单纯的心，专一的眼目。主啊，让我们只知道爱主，只知道活在他的面光中，只知道接受他的指引，只知道走他自己的道路。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早晨你与我们众人同在。主啊，你住在我们的里面。亲爱的主耶稣，愿我们能够不忽略你这位荣耀的主。好像我们在万事万物的当中，主绝不容许任何的事物取代你在我们心中的地位。亲爱的主，我们要对你说，你是属于我们的，我们也是属于你的。亲爱的主耶稣，父已经把我们当作礼物给了你，我们知道你是何等的宝贵我们。你不仅为我们流血舍命把我们赎回来，并且你在我们身上做荣耀的工作，并且叫我们在与你合一的生命中享受你所有一切的福分。主啊，我们唯愿地上世界的事物，主啊，仇敌的事物和我们肉体的事物不干扰我们。主啊，即使那些出于你的事物，主，我们知道是你给我们的，主，我们也不能把它用来与你相比，你永远在我们心中居首位。亲爱的主，早晨我们在这里一同向你俯伏下拜，愿你在这个聚会中，主啊，你向我们众人吹生命的气息，我们愿意像门徒一样来到你的脚前。我们对主说，主，很多事情我们都不知道，主啊，请你为我们解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能开通我们里面的心思和意念，你能使我们有悟性，你能使我们明白神在你身上的旨意。我们愿意把自己更多敞开在你的跟前。主，愿你荣耀你自己的圣名，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要纪念，就是说我们要纪念你怎样这样为了百姓前头的喜乐，你就停靠了十字架。
是的，主，
主啊，去感谢你，主啊，愿圣灵今天再将你在我们心里面举起来，使我们的心都会夺回来归给你。我们的心实在是敬拜你，你的你当得到一切的荣耀，高高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好，我们为了时间的缘故啊，我们请弟兄姊妹打开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先从这个第一节啊读到第十四节，一节到十四节啊。那我想我们这样哈，弟兄一节，姊妹一节，我们轮替着能够把它读一下啊。那我们请这个弟兄们先来，以弗所书第一章，弟兄们先来啊。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
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我们就按自己一直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
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统统赐予赏给我们的，
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
能得到所安排的，在人心满足的时候，世界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他基督里面同归于一。
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 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
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灵被赐福，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
那个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了，就这么一起读哈。
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好，上一次哈，我们把以弗所书呢的背景和它大概的里面的情形内容呢，有了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那我们知道这一卷书呢，讲到神永远的旨意啊，特别关乎到教会的这一个部分。那我们知道以弗所书这卷书啊，非常的丰富啊。虽然是短短的六章圣经啊，但里面所包含的内容呢，却是一个无限量的一种的内容。在教会历史中啊，那么有一个弟兄啊，就是中马田弟兄，就是 Martin Lloyd Jones， 他曾经为这个以弗所书这个做了注解啊，每一章都写了这么厚一本书啊，这么厚的一本书。所以六章圣经写了六大本啊，那么即使是这样，弟兄姊妹们也还不能把以弗所书里面所有的丰富啊，通通把它挖掘出来啊。那么到以后我们看见许多的弟兄们解释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还有非常多的丰富的亮光在里面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一卷书对今天教会来讲太重要了啊！我想，尤其我们蒙恩的圣徒啊，我们要明白神永远的旨意。知道他在这个是宇宙中的目的的话呢，必须把以弗所书呢好好的读一下。那么今天早晨呢，我们就开始啊进入这个圣经的本文啊。那么在开头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第一节和第二节，那我想虽然上次我们已经把这个作者啊和这个接收信的人的那个背景稍微的说了一下，不过呢，这个在他的这个开头的第一、第二节的里面，虽然好像是一种问安的话，但是这里面也包含了很多丰富的一些意义在里面啊。那么他开头说呢，他说奉神旨意，弟兄姊妹们，保罗呢，他的侍奉，他告诉我们，他的服侍他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他是按照神的意思，这个神的旨意啊。这个 will 这个字啊，在希腊原文里面也可以翻作是我们的意志啊，也可以翻作是我们的意思啊。那这里就叫做呢，他透过了神的意思，透过了神的意志啊。那么意思说呢，保罗说呢，他的意志是降服在神的意志底下。我们晓得今天呢，一个人要能够侍奉主啊，服侍的好啊，弟兄姊妹，我们的意志必须要被神得着啊。通常有时候我们聚会的时候追求主啊，我们的情感容易被主得着啊，你有一点热烈的场面或者一个感动人的这个见证的时候，我们就会流泪，我们情感容易被打动。或者呢，我们的思想有的时候也容易被打动，当你讲得很合理的时候，那听起来很多知识东西我们的思想也能满足。但是我们晓得在基督徒属灵的经历里面呢，这个情感的打动，思想上面的这种的领悟啊，还必须要达到最后意志上的降服，才会产生属灵的实际。所以我们看见一个侍奉主的人，他是把他的意志降服在神的意志底下，这个顺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保罗开头就告诉我们说呢，他的服侍他不是按照他的意思，不是按照他自己的意志。那么在这里呢，他说呢，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啊，那么这里提到这个使徒，这个使徒呢就是奉差遣的意思，原文就是被差遣啊，说一个 messenger 被差遣。我们都知道，当你被差遣的时候，那意思说什么？你不是主人啊，你是被差出去的。所以你这个被差出去的人呢，那么这个意思就告诉我们说呢，他没有自己的工作， 所以今天呢，所有侍奉主的人啊，不管是你是工人也好啊，是传道人或者是一般的弟兄姊妹也好，我们没有自己的工作，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乃是做神的工作啊。所以呢，当然更不包括所谓个人的事业。我们知道教会历史上犯的错误，一直到今天在地上教会中所犯的错误，有很多人把教会当作个人的事业，弟兄姊妹，这是极大的错误。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啊！所以使徒保罗开头的时候，他要把他自己的立场表明出来啊。那么他是一个使徒啊，他只为着主的目的啊。今天我们看见，虽然我们也有心愿服侍主啊，但是有多少人能像保罗这么样的一个忠心呢？只为着神的目的，而不包括个人的兴趣，包括个人的意思，不包括个人的事业和目的在里面呢？我们得承认，在主跟前我们是不单纯的啊，我们这个人有掺杂的，所以很多时候在侍奉主的事情上面呢，弟兄姊妹，我们偷偷的就把神的东西呢，就好像占为己有，这是一个错误的。那么我们看见使徒保罗在这里表明了他自己的一个情况，然后他写信给什么，在以弗所的圣徒，第一个给众圣徒，但是呢还是什么，他下面加一句注解说，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啊。所以以弗所书这卷书是写给那些有忠心的人。那么你我是不是一个忠心的人呢啊？如果我们是忠心的人，那么这封书信就写给你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这个忠心啊，忠心这个字啊，在希腊的原文里面呢，它是从信心来的，那个字根就是信心。所以因此呢，我们可以这样说，什么叫做有忠心的人呢？就是对神的目的有信心的一般人。如果你对神的目的没有信心，你哪里来的忠心呢？对不对？今天呢，我们来对神的目的，我们有一个信心啊，有一个看见，那么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就能成为一般有忠心的人。我们上次已经讲过啊，以弗所的教会在主面前是相当的蒙恩的一个教会啊，他们能承受这么高的一个信息啊，那么证明在他们中间有相当多的弟兄姊妹们呢，他们灵里面眼睛是得开的，他们能明白保罗写的是什么东西啊，所以这个教会是一个成熟的教会，是一个长大成人的一个教会啊，所以这是今天我们在主面前呢，也追求的一个目标啊，巴望主使我们能够长大成人啊，因为我们只有长大成人呢，我们才能体贴父亲的心计划，体贴父亲的心意，是吧？那么下面他第二节就是一个问安的话，他愿恩惠平安啊，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那么他这里提到恩惠和平安两个字啊，那我们晓得，这个恩惠呢，那个恩典呢，我们晓得指的新约的时代，因为新约时代被称作是恩典的时代，旧约的时代呢被称作是平安的时代。为什么旧约时代被称作平安的时代呢？因为旧约的圣徒们是活在律法之下啊，你知道在活在律法之下的人呢，最需要的是平安啊，因为动不动你就很可能得罪神啊，你在律法的要求底下，你不能达到神的要求的，你就会失去平安的啊。所以呢，在旧约时代中间，所以以色列的圣徒们呢，他们见面的时候呢，大家相互的问安都是平安平安啊，shalom shalom。那么其实到了新约时代中间啊，也有的教会呢，圣徒们常常见面说平安平安啊，其实呢，我们还加上一个恩惠啊，下次人家讲说平安，你说的恩惠，那么就完全了啊，这个恩典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是活在恩典的时代，那么这个恩惠平安，保罗意思告诉我们什么？就是旧约的祝福、新约的祝福，通通归你们。所以我们在活在新约时代中间，我们有平安，我们也有恩惠啊，弟兄姊妹，这是在基督里我们所得着的极大的福分。所以这个开头这一段话呢啊，这两句话里面包含了一些属灵的意义在里面，也是非常宝贵的啊。那么下面呢，我们看见从第三节到十四节这里啊，还有刚才我们读的二十三节，这里包括了全本圣经中最重要的四个重要的启示。啊，也可以说四大启示啊，对，这有四大启示啊。那么圣经主要的启示在什么？第一个启示神的自己啊。那么启示神的自己呢，它不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它告诉我们呢，我们的神有父有子有灵啊。所以圣经中呢，这个第一大的启示告诉我们神是父亲啊。那么第二个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那么 第三个启示圣灵的自己啊，那住在我们里面的灵，还有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教会的启示。这四大启示呢，包含了圣经全部的内容啊。我们知道其他的事物呢，都是跟随着这四个重大的启示啊附带的事物，或者是为着这些事物，为着这四大的启示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里呢，这个有四个重要的启示。不过呢，在这里当他启示到父子灵啊三而一的神的时候呢，他不是讲到父是怎样的神啊，子是怎样的神，那么圣灵是怎样的神，他不是启示他们的本质和他们的这个特性啊。他这里的启示呢，乃是一个工作的启示啊，讲到在神所要做的工作里面，父的职责是什么啊，那么子的职责是什么啊，这个圣灵的职责是什么。弟兄姊妹们，父有父所要做的功，只有子所要做的功，圣灵有圣灵所要做的功。但是我们晓得只有一个工作啊，不是三个工作啊，他们同为的一个工作，他们有分工合作啊，个人有个人不同的职责。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呢，第一章里面呢，他就把这个重大的这个启示呢，那么把它启示出来了。而我们晓得这个三而一的神，他们分工合作的那个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乃是要在这个地上，在世界中建立教会啊，这是工作的一个目的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圣经中就有大篇幅的话语呢，那么告诉我们什么是教会啊。所以这是神今天在地上最重要的工作，这也是神为着他儿子所有一个荣耀的计划。那么请弟兄姊妹们，你仔细的读这一段话的时候，你发现神做这件事情是尽全力的，没有保留。哎呀，我们实在是多么的惊叹了，弟兄姊妹们，这个宇宙这么伟大，我们的神这么伟大，对不对啊？但是他当他要建立这个教会的时候呢，因为他定了这个旨意之后呢，他是尽他的全力，父把他的那一份完全摆出来，那么主耶稣基督也把他自己那份完全摆出来。我想这个我们不需要多说啊，主到地上来，道成肉身成为人，我们流血舍命啊，经历这么多的痛苦，没有任何的保留。当父把他的儿子给我们的时候，所以有的弟兄们讲得好，就好像给到穷了啊，把他所有的都给了我们啊。弟兄姊妹们，他的富足啊，给了我们，他自己好像变成贫穷了啊。弟兄姊妹们，你看神没有保留任何一点的他的那个东西没有给我们。那么圣灵到地上来也是一样，尽全力做他荣耀的工作啊。弟兄姊妹，圣灵的工作很伟大，圣灵住在每一个人的里面，他要负责什么呢？要把主耶稣基督所完成的要完全做在我们的生命中，要使我们能改变成为像主耶稣基督一样。我们晓得这个圣灵的工作，这是叫我们难以想象的一种伟大。你知道地上的圣徒有多少啊？弟兄姊妹们，圣灵就住在千千万万的圣徒的里面啊。那么这个我们等等后面我们再会交通。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从这样的交通里面，我们就知道教会是应当在我们心中摆着一个非常重的一个地位啊。所以我们上次讲到，你不仅不能得罪神了，你也不能得罪神所要得罪的教会啊。教会不是你我轻易的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可以随便做的，这不行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工作是我们神心中最宝贵的，也是在这个整个宇宙里面他要得罪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啊，今天神已经把我们呢放在他这个目的的里面。所以呢，因此呢，保罗在论到父子圣灵的工作的时候呢，他开头的是用一个颂赞开始的啊。哎呀，弟兄姊妹，如果主开我们里面的眼睛，叫我们能看见我们的神怎样在他这个大的计划里面把我们这些人也摆在其中，弟兄姊妹，你我要为着的所蒙的这个恩典在神面前要来颂赞神啊！你要能看见这个，弟兄姊妹，那你里面的感谢和赞美了，那个才是一那个那才是一个真正的赞美感谢 啊，我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喜欢喊哈利路亚，我们喜欢这个，有很多时候我们喊那个哈利路亚，弟兄姊妹都是为了很小的事情呢、啊。你今天你喊哈利路亚，你要看见神的那个伟大的工作呢，那你知道那个哈利路亚这句话里面所包含的意义是什么呢？所以到了启示录末了之后，四次出现哈利路亚啊，弟兄姊妹，那我们看见是神的工作最后达到完成的一种情形。今天我们实在承认我们对主有很多的亏欠，有很多时候我们在神面前赞美啊，那赞美的都没力气啊，没力量，因为你没有看见，神如何把你摆在这么伟大的一个工作的里面。所以我一再的讲，一个基督徒蒙恩得救啊，这是非同小可的一件事情啊。我们在我们来看，我们算不得什么，主救了我们，我们信了耶稣了，对不对？但是在你信主的这一刹那，就表示说什么呢？你进入了神那个荣耀的墓地了。啊，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啊！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肉身中有很多时候感觉不到、摸不到这个东西，所以有的作诗歌的人写得很好，他等主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能享受到那救恩的上好，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弟兄姊妹们，那个救恩是多么的伟大。所以我想，所有历史历代那些过去的圣徒们，今天他们呢在乐园里面的时候呢，他们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需要主开我们里面的眼睛。所以呢，这个保罗呢用颂赞开始啊，因为他明白了神的作为。那么并且呢，关于父子圣灵啊，这里分成三个大的段落，很明显的三个段落啊。在第六节那里有这样的一句话啊，他说什么呢？他说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啊。那么到第十二节那里啊，有这样一句话叫他荣耀从我们的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那么第十四节最末了的那句话就是也是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所以这里三次出现说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使他荣耀得到称赞。弟兄姊妹们，这就告诉我们说什么？父子圣灵的工作都是达到完全完美的一种阶段啊。那么什么叫做荣耀呢？在圣经里面，这个荣耀这个字啊，我们可以把它领悟作是神的心意啊得到满足的一种表现啊。当神的心达到完全满足的时候，那可就是一种荣耀的出现啊。弟兄姊妹们，神的工作是要达到最后的完美啊，就使他的荣耀那么得到称赞。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呢，神的心得到满足啊，这不是我们的得到满足。老实讲，我们得到满足是微不足道的。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啊，弟兄姊妹们，即使我蒙恩得救，在教会中我们总觉得要教会来满意我啊，弟兄姊妹，这个是很错误的一件事情。今天呢，教会的建立是为了满足神，如果神不得满足，你根本就没有满足的。如果神得满足，那个荣耀出现，弟兄姊妹，你就有满足，你的满足并且是满意的啊。我想我们需要能够领会这样一句话，所以我们在这里一同侍奉，一同追求，是为了叫神得到满足啊，不要把自己的满足摆在这个重要地位上，我们算不得什么，感谢主。那么什么叫做称赞呢？这里的称赞跟前面的颂赞是不同的字啊。这里的称赞就是说他的工作达到完美没有瑕疵的一种地步，到有一天弟兄姊妹就会看见这个。那巴望今天圣灵呢在我们里面开我们的眼睛，首先让我们看见这个啊，你会看见那一天弟兄姊妹们神的工作达到成全的时候呢，全天都要充满着赞美啊。那个所以他用这个颂赞这个字来描述这种情况啊。所以这里呢一共三次父子圣灵啊，他们都把他们所有的力量统统摆进来了，然后使他们所有的计划能够达到完全。那我呢，因为晓得以弗所书第一章啊不太容易明白啊，那我想我要换一种方式来解释它啊。那么在以弗所书里面很奇妙的这个第一章第十一节啊，这个在中文里面呢我们读起来好像不太显眼啊。他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这个读起来好像外国话啊，不像中文啊。 但是这一句话呢，在圣经的原文里面呢，是一句包含所有一切的话。他把这个教会啊是怎样产生出来的啊，那个从起源一直到他工作整个的经过呢，那么他做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叙述。弟兄姊妹们，我根据那个原文啊，也是根据达尔比弟兄的这个翻译呢，那么我把它重新翻一下。我想这样翻的话呢，大家读起来就比较通了啊。这句话呢，他的意思是什么？就神照着他自己的意愿有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是这个会议啊，然后计划出一个目的，他就照着这个目的来预定啊，预先拣选啊，预定我们。那预定之后呢，就开始在万有中来工作，而我们如今在主里面的人，就是这一个目的的继承人或者承受者啊。我想我这样子写，大家就比较清楚了，对不对？这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一节啊。因此你会看见这一节圣经呢，揭开了一个很大的秘密啊，告诉我们啊，这个整个万有的来源的那个意义是什么，告诉我们神要建立教会的那个心意是什么啊，这个完全在里面。所以呢，现在呢，我要把父子圣灵的工作呢，把它融在这一节圣经里面来解析啊。前面我们讲到父的工作、子的工作和圣灵的工作啊，那么这一节圣经里包含了全部的意义都在里面啊。那么如果你把这一节圣经呢，你把它领悟了，弟兄姊妹们，你再把父子圣灵的工作放在其中的时候，你就很清楚的、很容易的能够来明白啊。那么我们知道，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啊，教会是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就计划好的啊。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要从这节圣经里面呢，我们来明白看见那个教会最初的起源，那个从计划开始到一直到它整个完成的过程中，它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啊。那么所以我现在就按照这个情况来做解释啊。这里讲神照着他自己的意愿啊，那么这个意愿呢，我用黑体字把它写出来啊，就是这个意愿里面包含了很重要的意思在里面。什么叫做这个意愿呢？这个意愿呢，原文可以翻作是 will 或者是 desire 啊，神按照他自己的意愿啊。那么这个意愿呢，在这个希腊文的字里面呢，有的人告诉我们，这个意愿里面包括什么呢？包括两个很重要的意义。第一个就是自发的啊，自发。我想你们听得懂我的话啊，自发的，还有呢，全智的啊。那么什么叫做自发的呢？就是没有任何人的意思在里面啊，教会呢没有任何人的意思在里面。所有的受造之物呢，都不能给神做建议，这是神从他自己里面呢发出来的啊。所以你知道保罗呢，在罗马书第十一章啊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感叹呢、啊，他说：“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奥秘啊，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有谁知道神的心？有谁能做神的谋士呢？”就姊妹们，你看见保罗呢，又得到开启，晓得这是整个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啊，伟大的神呢、啊，他从他自己里面所出来的意愿。所以呢，弟兄姊妹们，教会我们不能用我们人的意思加上任何东西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啊。那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啊，比方说这个旧约圣经里面，当神把以色列百姓带到西乃山下之后啊，神把摩西带到山上啊，在那里神把他永世的心意用一个预表的方式启示给摩西，我们晓得那是有名的叫做山上的样式，对不对？你又看见呢，神在山上启示那个会幕的那个样式给摩西的时候呢，圣经里面呢就出现了不知道多少次的话，神再三的警戒他，再三的警戒他，叫他绝不可以怎么样加上他自己任何一点点的意见，神连一针一线都不让摩西来设计。
我们读旧约圣经，我们觉得很稀奇啊，这个会幕有什么了不起呢？看起来只不过是外面的一个帐篷而已。那么让摩西来做的话呢，神只要讲一句话，摩西就可以做出来了，对不对？但是为什么神不是这样的吩咐摩西，而是要他每一样事物都照着山上的样式呢？弟兄姊妹们，因为什么呢？那个山上的样式是神永远旨意的一个预表啊，所以难怪神在那里严格的警戒摩西，到山下绝不可以照你的意思，任何一点意思加在神所启示你的山上的样式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很清楚了啊，因为什么呢？这个意愿啊，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意愿啊。如果今天的神的灵如果在我们里面有一点感动了，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这个意愿是多么的强烈啊。弟兄姊妹，原谅我讲一点自己的经历，我那个蒙召的时候，弟兄姊妹，就是碰见了这个意愿。你碰见神那个心中那个热切的意愿的时候呢，你不能不降服的。弟兄姊妹们，先知们也常常讲，神的热心要成就这件事情，那个火热的心啊，要成就这件事情。所以你不要以为说这个意愿像我们一样的啊，有点意思啦，这个就是不是的。神这个意愿像烈火一样的啊，他一直到今天，弟兄姊妹们，神都从来没有仔细过他的工作啊。所以从这个强烈的意愿里面出来的。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的事情上面，我们对神要有尊重啊。不可以随便啊、这是。那么他按照这个意愿呢，然后怎么样？他就开始有个计划。这个计划的原文是 council 啊 ，council 这个也可以翻作是会议啊。那么当然我们晓得，这个最早的时候，这可能还没有天使呢，也跟没有今天所有的这个整个受造之物啊。那么这个会议谁在开的呢？那么就是父子圣灵他们之间所有的一个交通啊，父子圣灵之间的一个交通。那么这个计划呢，是一个全智的一个协议啊，他们中间呢没有任何一点点的这个不同意啊，我们用人的话来讲啊，彼此之间是那么的完整，那么样的那么样的和谐啊，是完美无疵的一个会议，一个计划。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这个计划非常重要，这个计划呢就是宇宙中间的第一计划，也是整个宇宙的最后计划。神除了这个计划之外再也没有别的计划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呢需要明白的。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很清楚的，教会呢不是在历史上面的一个偶尔出现啊，弟兄姊妹们，教会原来是在神啊的意愿中已经是一个完整的计划。那么神的计划，弟兄姊妹们，是毫无瑕疵的。这在创世之前呢，神在基督里已经把它计划好了。那我们要感谢神，当神在做这个计划的时候呢，已经把你我这些人通通计划在里面，所以我们的一生呢都在神的计划里面。我现在呢越来越感觉到这件事情，当我回头看我过去所走过的路哈，没有一步路不在神的带领中啊！我们糊里糊涂的到这里到那里，我们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啊！我们这样那样，但弟兄姊妹们，你会看见背后有一只手啊，啊，他的牵引，因为什么？他已经把你放在他这个伟大的计划里面啊！每次想到这个哈，弟兄姊妹们，我不晓得你们怎么样啊，所以有的基督徒常常像我们主日常识课很兴奋，我摸到这个才兴奋呐、啊。有的时候摸到这个我都睡都睡不着觉啊，这个里面真是想到神这么伟大的神居然把我这么一个人也摆在他的计划里面，弟兄姊妹，你也在他的计划中，所以你的一生所遭遇的每一件事情都在神的计划里面。因为什么？神要带领我们向着这个目标往前啊。当这个计划完成之后呢，那么他就什么计划出一个目的啊。我们说神是有目的的神啊，这就告诉我们目的是怎么产生出来的，是吧？哎，神造这个目的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感谢神啊，就是这个目的呢哈，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九节里面，他就说什么呢？他说照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呀、啊， 那个照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啊，他原文就说他在他自己里面定了这个目的，啊，所以这个目的呢，弟兄姊妹们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参与在里面啊，并且他是照着所喜悦的啊，在他里面定了这个目的。所以他们开完会之后呢，这是用保罗只能用人的话来形容啊。所以当神把这个计划做完之后，神就非常的开心了啊，神非常喜悦了，他就定下了这个目的啊。弟兄姊妹们，神的喜悦跟人的喜悦不一样啊，这是伟大的神呢，他心中的喜悦啊，那不是一件小事情啊。那么他就在他的喜悦中呢，就定下这个目的啊。那我们感谢主啊，这个他不仅这样啊，他第九节说呢，他也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啊。他不仅把这个目的定下来之后呢，他这个目的是一个很大的奥秘啊，他也喜欢我们来知道他的奥秘。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呢，圣灵开启我们，我们就明白了哇，所以神把他这个荣耀的心意跟我们分享，你看看这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在教会历史中，他有这么多的人呢，开始明白了神在这个宇宙中的计划，是吧？那今天我们也在其中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感谢神，神愿意，神乐意把这个启示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保罗呢，到后来写加拉太书的时候呢，他就讲，他是神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们里面，这是神的快乐。神如果能把他启示在我们里面，这是神的快乐。那你有人说，为什么我都好像看不见呢？啊，就怎么你要预备你的心，要单纯啊。圣经讲说，清心的人有福了，清心的人怎么必得见神啊？我们的心啊，弟兄姊妹们非常重要。我们的心呢，决定了神到底在我们里面能不能把这个启示的完全啊。所以我们的心掺杂了，所以难怪你看不见。如果你的心单纯，弟兄姊妹们，神乐意啊，神乐意。所以在地上，当有人真正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这是神心中最大的快乐啊。所以今天呢，如果我们在这里弟兄姊妹都明白了神的心意，哎呀，那神在天上是多么的快乐呢？神以把他的启示让人明白作为他心中的喜乐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见，所以基督徒得到启示应该不是一件难的事情。那么重要在哪里呢？你需要保持你的心要单纯啊，要清洁啊。那么感谢主啊，我们的神他愿意把这个旨意呢跟我们一同来分享啊。那么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啊，到底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什么呢？第十节所说的，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啊。这是一句大话啊，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大的一句话啊。那么这个目的呢，保罗用了最精炼的话告诉我们啊，就说什么，这里所说的那个照所安排的啊，那个安排这个字啊，在希腊的原文的意思可以说是经营啊，神在这个世界中有一个大的经营啊，就是他所要做的事情啊。那么他所做的事情呢，并且怎么有一个日子的啊。神做事情不像我们啊，神做事情是非常的有计划的，所以呢，他创造整个时间，在时间中间他有计划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读出呢很多不同的时代，对不对？这只不过今天人对神的计划的一点领悟就是了。神到了一个时候做什么，到一个时候做什么，并且神定了一个计划，到最后怎么样，他的所有的经营要达到完成，那么他的目的就要开始实现。那么这个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怎么样，就天上的所有的事情，地上所有的事情，都在基督里面怎么样呢？都在基督里面呢被整合啊，那个同归于一啊，原文的意思就是有这个 head up， 有 sum up 的意思在里面啊。他就说他被整合，他被这么总结，那么最后怎么样，整个归一啊。弟兄姊妹们，这是神今天所有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的啊。那我们晓得在圣经中间哈，就是神的目的来讲的话呢啊，弟兄姊妹们，也是一个单数的字眼啊，凡是提到 God's purpose 的指的一件事情说啊，就神只有一个目的 那但对这个目的呢，我们需要有一些的认识啊。这个目的呢是一定永定的，神从来不会再改变啊。神不像人，我们定的目的也是说啊，我们定的事物情况要改变，对不对？觉得不对，神从来不会啊。因为什么？全智的神，他不像我们智慧有缺陷啊，他是没有缺陷，所以他定了这个目的之后呢，弟兄姊妹，一定永定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告诉我们呢，神在这个目的上面绝不妥协啊。在神的目的上面，我们可以讲说神的工作都没有弹性啊，你不能去跟神讨价还价的啊，你不能去改变神的目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只能顺服，因为这个目的是绝对不能妥协的，并且他永远不更改啊，他不需要做任何的修正啊。这个是我们今天对于神的这个目的呢，我想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认识啊。这是主今天给我们极大的一个恩典哈、啊。然后他下面就说什么呢？他就呢照着这一个目的呢开始来做什么？做预定的工作，来做拣选的工作。现在开始我们看见怎么样？父的那个职分出现啊。我们天父啊，天上的父亲他做什么工作呢？那么在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他做两件事情，一个拣选，一个预定啊。哎呀，这都是弟兄姊妹非常伟大的工作啊，非常伟大的工作啊。那么在他要做这个预定拣选之前呢，保罗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在基督里啊曾赐给我们怎么样各样属灵的福气，天上各样属灵福气。那个天上，那个天上是指的这个 heavenlies， 是一个指的一个多数的字眼，就是把诸天界的属灵祝福、啊、通通、在基督里给我们，哇，这个丰富之大啊！那么有人讲说这个诸天到底有多少天呢？啊，那就是说圣经讲了大概有三层天啊，我们一个物质天，一个外太空，然后上面的三层天，神住在三层天啊。那么就说呢，这三层天里面所有的祝福怎么样呢？神都给了我们了，哈、啊，那这个福气是多大的福气呢？啊，所以今天呢，老实讲，我们在一生的经历追求里面，我们所得到的只不过是一点点而已，啊，我们所得到的实在还是太少了啊。但是父呢，已经把这个祝福通通给我们啊，然后呢，他就怎么样，在创立世界以前怎么样？就开始做拣选的工作，在基督里面拣选我们啊。那我们都知道，在以弗所书里面有一个字眼很重要，叫在基督里啊。因为我们上一次已经解释过，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啊，神的祝福不会离开这个范围的，总是在基督里啊。所以今天呢，如果我们活在基督里，你就活在神的丰富里了；你不在基督里的话呢，那么你就得不着这个丰富了啊。所以呢，这是今天神给我们的一个极大的祝福。那么这里他说明了他拣选我们啊，这个拣选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们，这个就是很慎重的，不是随便的。说你我的得救啊，弟兄姊妹，不是一件小事情啊。我常常有时候觉得有些基督徒的感觉上好像，哎呀，我这个运气很好了，对不对啊？这个呢，碰到了一般基督徒啊，那么他们把福音传给我，所以我信了耶稣了啊。有人好像做个比方呢，讲好像说这个神，因为这个拣选的这个，我们说神的手很大，对不对啊？那么这个世界上呢，这个神从天上看我们的时候呢，看的都是头顶嘛，也不知道哪一个是哪一个，对不对？那么神就说好了，那么哎呀，这些人可怜，这一大群人可怜，救一部分人吧，就这么手这么一捞啊，他说哎呀，我们真是很幸运的给他捞上来了啊，你沾上边给捞上来，那很多其他人没被捞到，对不对？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对救恩的感觉，跟神所对我们的感觉差距很大，弟兄姊妹们，你是神所拣选的。什么叫拣选呢？一个一个挑出来的。所以这圣经才告诉我们，还没出母腹呢，主就已经认识我们了。啊，所以教会这个字啊，是用了当时希腊文呢，在罗马时代的这个议会的议事这个字。这个字在里面，我们知道今天呢， 这个你要到国会殿堂里面做议事，像美国做参议员的话呢，是要华盛顿州的选民把你选出来，顶多是选两个，对不对啊？哇，那个选是那个竞争很厉害的，对不对？弟兄姊妹们，当神拣选我们的时候，那比这个地上的这些国会的议员呢，这个还要来的慎重，因为这是神的拣选，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不能辜负神的恩典。所以一个基督徒啊，要明白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所蒙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我们是蒙深恩的一般人啊，所以要长存感恩的心啊，弟兄姊妹们，这是拣选啊，神是用拣选的。那么拣选我们做什么呢？他说啊，使我们呢、啊，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哇，这是神今天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功。那么我们晓得当初一拣选出来的时候什么，都像从屋里面从粪堆里面拣选回来的，对不对？是吧，我们这是全身污秽，从里到外都是败坏的，对不对？但是神拣选回来的时候，不是说把我们这个污秽败坏的人就这么放在他旨意里面，这是不行的。所以弟兄姊妹们，神怎么样就在我们身上做工啊，要使我们怎么样达到圣洁没有瑕疵。所以你知道当初神的意念呢，在他定了这个目的时候，他已经眼睛的远远的已经望见我们了。所以我还没出生他就望见我们了，并且他望见我们的时候是什么呢？不是你我今天这个败坏的样子，不是你我这种肮脏，这种腐烂的样子。神看我们是什么？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哇，这个真是弟兄姊妹们，这真是何等大的恩典呢、啊为什么要圣洁没有瑕疵呢？弟兄姊妹们，因为神要建立的教会是与基督相匹配啊，所以神要使我们达到圣洁没有瑕疵，我们才能跟什么？跟主相匹配啊，我们成为他的配偶。圣经会后面我们就讲到我们成为他的身体啊，因为主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怎么样？我们要变成圣洁没有瑕疵。所以神的拣选的恩典实在是何等的浩大。那么下面他就说的，又因爱我们，就按自己一直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啊。那么他拣选，就是在他的心思意念里面，他已经定规好之后，然后就什么？他开始来做预定。这个预定呢，就跟时间有关系，所以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圣徒过来啊。那弟兄姊妹，这个预定呢，这个原文很有意思，英文叫做 mark out。什么叫 mark out？mark out 就什么标出来啊？所以到了时间中，神就开始在标。你要放心哈、啊，地上这么多人呢、啊，神从来不会错的、啊。所以你我的蒙恩得救啊，弟兄姊妹们，早在神的意料中的啊。所以呢，他就开始呢，在这里来这边来圈。哎呀，我每次想到神这个预定的工作啊，我里面都充满了敬拜啊。当然在圣经中啊，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比方说我们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像那个路加福音里面讲到这个拉撒路啊，这个拉撒路是什么？是个乞丐啊，又是一个什么呢？全身长疮的人，对不对啊？那个狗啊来舔他的疮，你想这样的人呢，你要不要选他呢？啊，如果今天你开一个工厂，你要不要选他呢？你一个公司，你要不要用这样的人呢？那我们看见我们都捂着鼻子过去了，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的神父亲呢，用鼻圈选拉撒路的时候是怎么样？圣经记载什么？是满心喜悦，心里面充满了欢喜快乐。那用我的话来讲呢，眉头都没有皱一下，非常欢喜。弟兄姊妹，一样的。当他圈到你的名字的时候呢，父亲中不知道有多快乐啊！啊，我们真是感谢我们的神。所以弟兄姊妹，在教会中啊，我们不能轻看任何一个弟兄和姊妹，因为呢，每一个蒙拣选的人都是神用他的手指圈定的啊。我再讲一下我一个经历。我年轻的时候啊，刚蒙得就十几岁，在教会里面。那个时候开始有一点点的复兴啊，那我们那个教会呢，这个每个主日晚上波饼，有时候常常这个波饼聚会啊，那个气氛非常好啊，哎呀，常常非常的热烈。但是呢，有一个弟兄啊，这个很麻烦，他是一个军人啊，我记得他是个空军的一个士官， 那么他有个毛病什么，他有羊癫疯的毛病，所以每一次呢，当我们这个握笔聚会达到一高潮的时候，你听见嘣一下，他是发羊癫疯，嘣就摔在地上啊，把我们聚会只好停下来了，大家都去照顾他了，对吧？那个时候我年纪轻，你知道吧？我这个年轻人呢，就是年轻人的感觉呢，弄那么几次之后呢，我心里就对他很厌恶。我心里就想说，你既然知道自己有这个毛病啊，你为什么你不小心一点呢？你就不要来算，握笔聚会你不要来算，是不是？你看你多打岔，对不对？哎，我们聚会呢，如果今天呢没有什么很兴奋，大家气氛没有那么热烈的时候，他也不发羊癫疯。那么一等到这个气氛热烈的时候，他嘣他就倒下去了，每次都这样。哎呀，所以那个时候有时候，当然我嘴巴不敢讲了，但我坐在那皱眉头。弟兄姊妹们，自等到多年以后，我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时候，我夫妇在主跟前认罪，我说父啊，我得罪我的弟兄。我完全不晓得当初你拣选他的时候你的心充满了欢喜啊！你把他圈出来的时候你的心里面充满欢喜，所以我们要感谢神了，神的这个拣选实在是太伟大了。所以弟兄姊妹们，神这个预先在我们身上所做的这个拣选的工作呢，这个是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他不仅弟兄姊妹把我们预定出来的时候，预定我们要做什么呢？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啊！什么叫做儿子的名分呢？这个儿子的名分在旧约圣经里面就是长子的名分啊。我们晓得神在旧约时代中啊，在以色列百姓中啊，好像做了一个很不合理的一个定规啊，因为在以色列百姓中啊，家中只有长子可以继承产业，其他的呢通通不能继承产业啊，这看起来是不公平的，对不对？但是呢，神是为用这个呢说明一件事情。所以到了新约时代中间呢，弟兄姊妹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都是什么长子啊，我们有长子的名分，所以这个叫儿子的名分。什么叫儿子的名分呢？儿子名分第一方面讲，你就是儿子的地位，你就是儿子，所以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啊，对儿子名分第一方面来讲，就你是天父的儿女，哇，这个实在是太宝贵的一件事情啊！我们不仅地上有个父亲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天上还有一个父亲呢、地上的父亲会过去的，天上的父亲永不会过去的啊！这个天父在我们的生活中啊，弟兄姊妹们，他要尽他做父亲的这个责任啊，这实在是我们的大的福气啊！那么，这个儿子的名分呢，另外一方面的意义告诉我们说什么呢？有产业啊，你既然是个儿子，你就什么，你就可以得到什么，得到产业啊，所以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那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啊，他做了这个拣选和预定的工作啊。这那么等到他预定之后呢啊，神就开始怎么在整个他的万有中间就开始来做工了啊，就开始来工作。所以你看见神做事情非常有条理的啊，我们从现在开始一点一点的看见他在一个完整的一个计划的情况里面进行。那么下面呢，我们看见这个工作呢，这个万有中的工作呢，这个工作呢包含着两面的工作啊。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神呢有两面最重要的工作，第一个是创造的工作，第二个是恢复的工作啊。这是在神的工作中间的两个大的重点啊，两个大的重点。那么我们先讲这个创造啊，这个神怎样来做这个创造的工作呢？这个我想我们读创世纪我们就很清楚啊，神为什么要创造这个世界呢？那么现在你从这个前面这个往下想就知道了为什么要创造这个世界，那我们就知道今天我们说有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对吧？原来神是先有了一个计划，有了个目的在那里，然后怎么样他创造这个世界。所以这个世界的创造是为了神的目的的，这个世界创造不是为了你我的啊。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中，我们开创事业，我们为自己建立个人，就怎么这都错误的， 今天呢，神所要的什么？要这个世界怎么样呢？为着他的旨意来效力。那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弟兄姊妹，你里面，你如果明白这个，你里面真是要充满着感谢和赞美的啊！当神还没有造人的时候，怎么样？神先把天地造好了啊！虽然那个是复造天地，本来他创造天地的时候，他就已经准备要造人，结果人还没被造呢，这个天地就被魔鬼破坏了。但神没有灰心，神就重新从这个被毁坏的这个天地里面重新复造今天我们所有的天地。那么神就把这个天地一天一天一天的造啊，造得非常仔细啊。六天整个造完之后呢，最后怎么到六天的末了的时候怎么样，他就开始呢把人造出来了啊。你能领会神的心肠吗？啊，我常常有这个比方，就像你们怀孕的人呢，这个要生小孩了啊，孩子还没有出来呢，哇，你就看见到家里去看，有的家里面都什么小床、小衣服、小被子、什么小鞋子都预备好了啊，我们已经给他预备好了一个好好的环境啊，那么准备怎么样？准备叫他出来的时候，给他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对吧？啊，弟兄姊妹们，这就是神当初造人的一个恩惠呀、啊。所以今天神把我们摆在这个地球上面，虽然这是一个堕落的天地，但是我们看见这个堕落的天地里面还有很多神的恩惠在里面呢，是吧？神都为着我们这个人呢、啊、能够呢在这个环境中能够成长的非常的正常，哇，神是煞费心机了，这是啊。神不仅为着我们身体所需要的各种的食物啊，什么维他命都有，反正你身体里面需要的维他命这个世界都有啊。那个你看神当初造的时候怎么，他从这个地里面造出人呢，这实在是神的智慧，你知道吧？因为从这个地里面造出来，这是地里面的一部分，所以这个整个地都供应人的啊。所以你在这个地里面可以找着人身体所需要的每样东西啊。就不仅这样啊，神啊还要叫我们人的魂呢、啊、要非常的愉快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人如果是魂里面不愉快的啊，那就会出现什么什么忧郁症啊，这个什么什么很多的这神经病都出来了，对不对？所以神要给我们照的这个天地变得非常的美丽，有各式各样的光彩啊，色彩啊，让你看见心里愉快。还有呢，声音各样不同美妙的声音啊，弟兄姊妹们，所以你要听到美好的音乐，你要感谢神呐、啊，啊，哎呀，这个音乐一听，这个整个人呢、啊、非常舒服。有的人晚上睡不着觉，听听音乐就睡着了，你看看啊，神造各式各样的事物，弟兄姊妹们，就是为什么要使我们不仅我们的身体得到供应，我们的魂也得到供应啊，给我们有亲情啊，给我们有爱情，给我们有友情，你看这些周围的东都温暖了、啊、对不对？不仅这样，神创造灵，还神还要自己住在我们灵里面，成为我们的满足。哇，看见当初神造人的时候、啊、这个意念呢，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了，神这样对待人，神是有目的，神有他自己荣耀的目的，神希望他所创造的人怎么样呢，能够被他建立起来成为基督的身体啊。我们讲的要建立一个更伟大的人，那个头是基督，那个身体就是教会啊，他要使所有每一个人的光景是整个教会达到什么，达到基督的丰满。哇，所以我常常感觉我们很亏欠神，你知道吧？因为我们不够认识神的恩典，我们在主面前追求的有时候要求都是小小的一点物质的东西啊，就快乐的不得了了。弟兄姊妹们，你如果能活在神这个目的里面的话呢，那你就知道神的祝福呢远超过这个地上这些事物了啊。所以我们要求主开我们里面的眼睛，叫我们认识一个做基督徒。什么叫基督徒啊，弟兄姊妹们？今天人呢把这个基督徒也压得太低了，变成个宗教徒了，对不对啊？变成一般有宗教信仰的人，所以老搞宗教活动，这个东西完全错误的。什么叫基督徒啊？基督徒就是要被神恢复成为神原来所要的那个人啊，这才是真正基督徒的意义。所以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把神所要的那个人表现出来了。弟兄姊妹，今天呢神要把我们怎么样做成他儿子的形象，要变成这样的一个人。这是神当初所创造万有的时候，他在这里怎么样，他预备一切，他也要在这个万有中要得着一切。这实在是神极大的一个恩典。所以一切都是为着什么，为着那一个人啊。那我们晓得人呢 在还没有能够进到神的这个心意里面之后之前呢，人就堕落了，因为撒旦有打岔的工作进来了啊，所以人就开始堕落了。我们要感谢神，虽然堕落了，神并没有放弃啊，人已经完全被玷污了，被罪恶破坏了，但是怎么样，神在地上开始做恢复的工作。所以这个恢复的工作比当初创造的工作更艰难。弟兄姊妹，你如果是一个知恩的人呢，你要回想你过去的年日，这几十年主在我们身上的点点滴滴的工作，你要低头敬拜主啊！神是多么的有耐心在我们身上做这个恢复工作。我们知道恢复工作很难的，因为什么？遇见了我们里面这个背叛的灵，遇见了我们里面这个背叛的天性，神要做进来都不容易啊！所以你看，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个讨价还价了，推三阻四的，这都是我们今天生活上的的情形。神要叫我们有点追求，哎呀，我们这神要给我们祝福啊，今天加薪啊，这个升职了，哎呀，感谢赞美主，我就高兴了，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人呢实在是很败坏。我一直到今天，我最喜欢唱一首诗歌，就是什么呢？就是我是个罪人，蒙主恩。弟兄姊妹们。Only a sinner saved by grace 啊，我们算不得什么，到今天，直到今天，我们还是个罪人。我们对主的这个心意上的所造成的这个难处困扰啊，有很多时候实在我们感觉都是叫神伤心的，但是他不灰心，他仍旧在我们身上继续做。弟兄姊妹们，所以基督徒不仅要明白神创造的工作，要更多明白什么？明白神这个恢复的工作。我想今天早晨呢，我恐怕这个恢复的工作我没办法完全讲完啊。那么不过呢，在这里呢，先给弟兄姊妹们呢，先有一个提醒。这个恢复的工作包括多少面啊？这恢复的工作里面啊，有救赎，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恢复的工作啊。然后呢，我们看见哈，这里面有整合的工作，整合的工作。然后呢，这里面呢有归正的工作啊，或者我归正，还有呢产业，这是今天神在他的恢复工作里面所要做的啊。四件重要的大事情啊，这是这个工作呢，弟兄姊妹们，都是大部分是我们的主做的，那么还有呢是圣灵做的啊，在恢复的工作里面，这是主的工作，也是圣灵的工作啊。那我们都晓得这个救赎的工作，这个我们很清楚啊，这个我们听的最多啊，在教会中传讲的也最多，救赎的工作啊。那么这个呢，我们晓得是神一个极大的恩典啊。所以当我们回到这个以弗所书哈，第一章的这个第六节的后一半，他这里说哈，他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所以呢，这个救赎呢是一个大的恩典，这是神在他儿子里面给我们的。其实呢，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就是神的恩典啊，神把他的儿子给我们，就是一个极大的恩典啊。当然，这个恩典呢，我们晓得呢，在这里哈，表现出来就是这个血的这个赦免啊，救赎和赦免，血的救赎和赦免啊。那么在这个圣经里面呢，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就说呢，这个救赎是一次的，一次到永远啊，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这是圣经的思想啊。那么这个赦免呢是多次的，赦免这个字他用了多数的字眼啊，我们要感谢主，神一次就救了我们，但是我们晓得在跟随主这个年日里面，我们多多的需要神的赦免啊，所以这个赦免是多次，因为我们即使蒙恩得救，我们常常犯错的，对不对？常常得罪神，得罪人啊，所以我们需要得着赦免。那我们感谢主啊，他说呢，这个呢哈，这个爱子的血啊，他这里用主耶稣把它称作是爱子啊。 那么就知道这是神一个极大的牺牲呐、啊。主耶稣基督是神，是神心中的最爱，对不对？但他把他的爱子给了我们啊，成功这个救赎啊。在第八节这里有一句话，他说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哇，这句话就包括着每一个基督徒的经历啊。所以啊，当我们无论在好的经历里面，在不好的经历里面，弟兄姊妹都要领会这句话，这是神按照是什么？按照他的智慧和聪明，是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啊，你这是要感谢主。啊，这个呢，包括了千千万万的圣徒们的每一个经历在里面。那么，神为什么要把这个恩典给我们呢？弟兄姊妹们，神用了他的智慧，用了他的聪明，啊，所以有一个弟兄讲得很好啊，他说我们的神是最智慧的神。他从来不会做一件不聪明的事情，所以今天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情，我们都要学习感恩呢、啊，啊，我想这个要讲起来就很多了，对不对？神为什么给你这个丈夫啊？为什么给你那个妻子啊？这个怎么你现在回去要感恩呢？这是神什么用他的智慧和聪明呢、啊，充充足足赏给你的。为什么你今天遭遇这个事情呢？经历那一个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从前都是觉得，因为我们自私，你知道吧？我们总希望别人来满足我，啊，他不能满足我的话呢，我们觉得他讨厌，弟兄姊妹们，现在你要改变过来，为什么这个人出现在你的生活中间呢？为什么有时候给你这样的一个学习的功课呢？弟兄姊妹，这叫什么？神用什么？用他的智慧和聪明，充充足足的赏给你啊，充充足足，你要记得啊。哎，做不进去的还要做，他用别的方法在做，哎哎，你在这个人身上学不到功课，他另外来一个人啊。所以我们常常讲，如果这个人不在的话，我就日子好过，哪里做事、哎、这个人不在的话，神就来个更大的、哎、所以我常常有时候跟弟兄姊妹讲，我说我们今天啊，跟随主好像跳高一样啊、哎、你这个跳过去之后呢，你不要高兴啊，马上的杆子就升高了、哎、有的人说这个环境不好，哎，在这里很麻烦，哎，我们到那边去了，哪里的事情啊？好多弟兄姊妹们走了，到那个环境就后悔，为什么呢？发现那个难处更大，所以神呢，非要怎么样，充充足足赏给你，啊，你记得啊，充充足足赏给你，感谢主啊，这是神今天的神的恩典。不过的确呢，我们要知道这是父亲的心意，是在基督里，主为我们付上的代价所要给我们的话呢，你要充着感恩的心。所以这些年我慢慢的比较学会一点，我希望弟兄姊妹大家都学会，当事情不顺利了，难处来到的时候呢，你要想这句话，神啊，这是你的智慧，这是你的聪明啊，希望我呢充充足足的得着、啊、不要抗拒啊，一抗拒的话呢，下面就更充充足足那你就这个、那就有更大的功课要学了。那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主啊，这实在是主耶稣基督啊所带来极大的恩惠啊。对不起，我的时间已经过了啊，我想我们再停在这里，下一次呢我们来讲这个整合的工作啊，和的产业，这都是子的这一部分的工作，是神的儿子的这一部分的工作。那我们晓得呢，神的儿子呢是成全者啊，到后面我们看见呢，那个归正的工作呢，这个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圣灵被称作什么？执行者啊，实际的执行者，圣灵。好吧，好，我想今天早晨我们就交通到这里，我们再低头一点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亲，我们的心感谢赞美、当我们听见你如何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面来拣选我们，来预定我们，来救赎我们，来把我们带进你丰富荣耀的旨意，让我们充充足足得着你的恩典和产业。我们真是要来敬拜你，
阿们，
哇，感谢你哦，你这位荣耀伟大圣洁尊贵的神哦，既然能够拣选我们这个比拉撒路啊、还要在丑陋还要在卑微败坏的人啊，父亲，我们的心 不能不向你下拜
啊，
感谢你啊，你在基督里面真是不看我们的过犯，不看我们的罪孽，你乃是看我们圣洁无有瑕疵
啊，
我们这是为着你慈悲怜悯的心肠，我们要来赞美你
啊，
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献上，为着你荣耀的旨意，为着你用你爱子所做极大的牺牲，让我们这样的献上是理所当然的。
是是，
感谢你当我们想到我们这一生结束我们要进入那个荣耀，我们要在万有中来敬拜侍奉你，看见所有的败坏悖逆通通除去，万有都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的心真是要高唱哈利路亚我们乃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我们要在圣洁公义中永永远远的侍奉神。父啊，感谢赞美你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拣选我们，谢谢你在我们身上不厌其烦的工作愿我们真是懂得来爱你，体贴你的心意，不再为自己来着想来计划，乃是为着天上父亲荣耀的旨意，把我们自己和全家都摆上，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
父啊，我们感谢你，你不仅定了你荣耀的旨意，你也喜欢我们来明白你旨意的奥秘，所以你愿意开启我们，叫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知道我们在父的计划中所得到的福分是何等的大。
阿门。
我们求你让我们因着离你的眼睛得开，能够略略的明白你的心意，叫我们在世的日子存敬畏的心。
阿门。
让我们能学习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在地上遵行你的旨意。
是。
父啊，求你保守我们。
阿门。
也求你让这些话持续在我们里面发光。
是的。
圣灵把我们带到那个实际的里面。
阿门。
父，在这末后的日子，但愿地上的教会不受蒙蔽。神的百姓不受蒙蔽，
阿门。
让我们仍旧活在你荣耀旨意的光中，
阿门。
父啊，我们谢谢你把这些话赏赐给我们，我们再次从深处把敬拜归给你，
阿门。
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